传统广告也是互动广告。广告中的互动是一个需要单独来谈谈的事情。在我刚入广告行业的那些年，互动广告是单独的一类广告。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互动广告指的就是互联网广告。后来，一些广告公司的名称里还保留着互动两个字，相信同行们都见过不少。那时我觉得这种叫法顺理成章，互动广告与传统广告不同，传统广告是死的，互动广告是活的，是有及时的反应和回馈的。但后来却越来越觉得不对，传统广告里分明也有及时的反应和回馈，很多优秀的广告也早已将反应和回馈考虑在内。首先，让我有这个感触的是尼尔·法兰奇等人的著名广告作品，利用媒介特征，利用受众与媒介的关系，玩了很多有趣的小花招。著名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酒，翻到下一页去吧，年轻人。以及，我猜你首先看到的是这一行，无不如此。以及下图中这张虽然简单，但在我看来堪称伟大的作品。这是1957年的一张平面广告，其创意文案就出自我们已经几次提到的比尔·伯恩巴克，这是为一家航空公司新开通的跨大西洋航线所做的广告。文中最醒目的那句文案标题是12月23日起，大西洋将缩小 20%。 而画面中展示的是一张汪洋大海的照片，被撕起约 20% 大小，看起来就像是这张广告所在的报刊页面被谁撕毁一样。你可以试着揣测一下，当时翻看这本杂志或这份报纸的读者，他读到这一页时的视线顺序及心理历程。这张图片怎么被撕开了？哦，不是真撕开了。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写的是什么？大西洋会缩小 20%， 什么意思？啊，原来是说新航线。这个顺序，这个历程是被设计、被引导的，这就是我所谓传统广告中的互动。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说，所有广告都是互动广告。一张最传统不过的平面广告，创作时也要考虑读者会先看到什么，继而看到什么，会因为什么文案或画面而决定看下去，还是翻到下一页。电视广告当然也是如此，电视广告每一秒都承担着一个责任，就是让观众继续看下一秒。如果复原读者、观众观看传统平面电视广告的全过程，用一个类似时间轴的工具将它描述出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观看阅读广告的过程，就是创作者与受众的一场小小博弈。假设有一个类似体育解说员的人在旁观一个读者的反应，任何一则普通的平面广告，我们想必都能听到下面这样的解说。好，注意，他翻过这一页来了。好，啊，他看到了最大的那一行字，那行字引起了他的好奇。好了，他开始看旁边的画面了。漂亮，他想弄清楚那行字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画面也很有趣，他要继续读内文了。第一句，第二句，哎呀，第三句，他发现这是母婴产品的广告了，他有点不耐烦了。啊，他决定不再读下去了，他翻过去了。不要啊，翻过去了。复原或者设想受众对于一则广告的认知旅程，对于我们看清这种互动、预设这种互动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设身处地的思考方式绝对不是只有互联网广告才需要的。互动不是某一类广告才有的特质，它是所有广告内容的底层逻辑，而不是一种内容形式。它不是单独的某一类广告的特征，而是创作一切广告作品必须要有的思考路径。谈到具体广告内容的创作，让我们沿着这个观点思考得更细一点。如何用互动的思路来创作传统广告？概括地说，我觉得大原则是四个字：设身处地。设身就是假设自己是那些受众，努力体察他们的感受， 处地就是要深入的了解媒介环境。所谓设身处地，就是说要非常具体的了解受众，了解广告内容投放的具体媒介环境。设身处地的创作平面或户外广告，我们要先虚拟出一个受众阅读平面广告的读图路线，他们会先看到一张平面广告的哪一部分，他们的视线会离开还是会被这一部分吸引，继而关注这张画面上的其他内容和细节。刚才说的还只是广告内容本身的事情，既然是一张平面或户外广告，那我们最好知道它会出现在电梯里的海报框、地铁里的灯箱内，还是变成超市内的招贴、杂志里的插页。甚至理想状况下，哪怕我们知道这张稿子会变成一张海报出现在地铁里，也得努力问一下，看是否能问清它是会出现在地铁站内的扶梯旁、走道内，还是地铁站台等车的位置。如果是一组而不是一张画面，那么这些海报会连在一起被大家依次读到，还是各自分散，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一两张。如果是为某个小超市的老板写一张推销店内某款商品的海报，你必须要做的动作是模拟一下一个客人走进小超市时的速度、路线，体会一下他的视线高度、他可能的状态、想法和动作，这些都会影响你这张海报的内容以及形式。从那句话该写什么、怎么写，到海报的纸张要用什么颜色、多大尺寸、悬挂在什么位置，都要考虑。如果是一块路牌广告，那我们就要问问这个路牌立在什么道路的旁边。如果是立在居民区、商业区，也许可以多放些内容，给经常路过的居民、等公交车的人看。但如果是立在高速路旁边，那就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写好那句标题，或者想一个能让人瞬间看懂的视觉。问这些问题不是虚张声势，里头很多答案会决定我们要做的那张平面海报应该主要写些什么东西，文案该用什么语气，字号该放多大，字数是多点好还是少点好，画面该用什么颜色，是做一张还是做系列。如果做系列稿，是每一张都把信息说完整，还是可以让他们相互配合。举个例子，投放在机场的户外广告，放在廊桥里的就不该字数太多，而且一定要直白，因为大家匆匆路过，根本不会细看。放在候机厅里的就可以写得详细点，因为大家往往要在那等上挺长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我遇见过一个非常认真的家伙，他当时负责的品牌要在电梯里投放一些广告，他认真到派人去自己家所在的小区，把电梯里的广告液晶屏幕给卸了下来。他当然赔了钱，但他把那个屏幕放在了公司，摆在那儿，让具体做设计的同事来看着设计，观察那个液晶屏幕的大小、高度、亮度、对色彩的表现。他还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广告到底投在哪些小区，小区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小区里的楼宇通常有多少层，乘电梯的人一般会在电梯内停留多长时间，电梯里的海报多长时间会更换一次，那些人有没有什么共性等等等等。基于这些，他再来判断这个稿子上要不要放二维码，字要放多少，要不要放具体的门店信息，应该把门店信息放得更大，还是应该把价格信息放大些，文案要写得简单直接些还是专业含蓄些，应该做一张海报还是几张海报轮换，当时还要投放一些普通的纸质海报。他去那些电梯里看了几遭，回来说我们做的海报必须是白底，因为他发现那些电梯里灯光大都很暗，不用白底，小一点的文字就很难看清，产品的颜色也会不好看。会把这些事情考虑得这么细致的人确实不多。